辛苦啊，那个时间拿来做点别的事儿比较值得。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要得生命的信息，因此我们盼望知道你圣经到底内容是什么。主，我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好叫我们可以好好的领受你的话。主，至于方法，主，我们真的盼望也不会走冤枉路，我们盼望每一次打开你的话，你的话就跳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做扎根改变的工作。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非常非常抱歉，今天没有照着顺序讲，很乱了啊。不过琴瑟的人有瑟公演，来看来听我儿子唱弹琴的200多个人，去听那个人只有几十个人。我儿子出了 CD， 任何人听了都绝对不会知道是十几岁的孩子弹，二十岁的孩子弹的。台湾有一个老师非常有名的钢琴老师，他我儿子那时候才小学2年级3年级，就弹得很好了。他老师就说要他教，转借给另外一个老师教。那那个老师就说，你知道我不教学，他就是老师的老师，要转借给他。那个老师说，你知道我不随便收学生，我现在没有时间收学生了，你还给我听这个？他说，老师你要听听看，这个人不错，你听听看。后来老师一听以后就说，这是谁啊？那他就说是一个9岁的孩子。那个老师说，你开玩笑，9岁的孩子弹这样，不可能。后来他就说老师你要不要收他？他说，你明明知道我只收第一学音乐的，第二要大学我才收，其他我不收的。他说，老师你收他，你收他。后来没办法，后来那个老师说我不收。后来他就去比赛，那个是在另外一场比赛里面得了第2名。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有一天问他的学生说，啊，你那个学生是第几名？第2名。他说，怎么可能第2名了？评审评错了吧？他一气之下就说要收那个学生，就收我儿子，就把我儿子找去听，谈完了他就真的要收他了。他就跟我的孩子的老师说，你叫他爸妈来，我就去了。他说好，3个条件：第一，你们家必须是有钱人，你们家必须是有钱人我才教；第二，他一定要出国读书，不可以留在你们身边，由我来教；第三，什么时候出国由我来决定，将来一定要走音乐的路。后来我们就跟老师说，3个条件我们都没有办法答应你：第一，我们家没钱；第二，他要不要走钢琴的路，走演奏的路是他自己做决定；第三，出不出国我们认为这么小不可以出国，要到大学以后才可以出国。那个老师就不教，我们就不教了吧。后来就不教。后来那个老师就说，后来跟他学生说，好了，叫他过来了。他的耳朵非常好，我的儿子他听 Broadway show 听完了，回家就把 Broadway show 那个复杂的 orchestra 的音乐弹成钢琴的。当然不能每个乐器都进去嘛，对不对？但是他已经可以把整个那个气势完全表达出来，让你知道说跟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他只是用听的啊，他耳朵好到不行。有一天我放到一个大指挥家，我就把这事情告诉他，他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怎么没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就说这个耳朵怎么会这样？他跟我讲一件事情，那你们刚刚学音乐的人可能刚刚都知道。他说，对他而言，音乐的音符的高低好像颜色一样。他说，有人把黑色跟绿色看错吗？听得懂吗？
嗯，
哎，我问你，音乐对我们来说是颜色还是音乐？
音乐。
你可以分辨，你可以把它 distinguish， 说这个是 low， 是发，这个是收，这个是拉。我讲的是固定的，不能是那个。我们听不出来嘛？你知道有，我说像我儿子这种耳朵很可怜，你知道吗？因为他听我们教会的诗班唱诗，他永远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总听到有的人那个音都 pitch 不到一点点，或者 over 一点点。你知道那个，他有时候那个到教会钢琴那边教会在弹琴的时候，他就耳朵很不舒服，你知道，因为音没有调准，钢琴音没有调准，他都很紧张，他就听到噪音，你说可怜不可怜？我们都好，你知道吗？昨天诗班唱的好不好？
好，
在我来说好得很啊。听得懂吗？如果这是红色，这是蓝色，这个是黄色，这个是黑色，我们因为能分辨，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说变成黑白是怎么样子的。可是我们现在因为习惯黑白了，所以你不知道彩色是怎么样子的。了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回来很多段的圣经，我必须把这个给你弄清楚，你才会有把握读圣经。 而且你才会把圣经读出来。圣经一个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是100%神写的，没有任何一个字超出神的范围之外，可是是100%人写的。让我讲完，因为您程度超过太多，这样会使得同学要学基本动作还没有学会就被你带坏了。100%人写的，除了少数有几段那个超过人的想象，必须神直接跟他启示，否则他没有办法理解。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人没有办法理解？我说写作的人完全不理解却写出来的，有但以理书有一部分，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部分，约珥书里面有一部分，马太福音24-25有一部分，启示录有一部分，还有创世纪很有争议，我们不处理它。创世纪不在我们这种程度的范围之内，因为有JEDP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把它放在这里面，我们不处理它。好，很多东西是我们要了解100%，我想100%是写作的人自以为100%啊，听得懂吗？写作的人自以为100%，不然的话，保罗写这封信，他是针对着提摩太的需要，对吗？你想他写这东西是画空中楼阁的东西吗？不是。他在写神学论文吗？不是。他在写什么？提摩太的需要。他写的东西都是提摩太的需要，他认为这是提摩太一定要了解的。可是注意听啊，注意听啊，当他写完了之后，神说 good very good， 没有一句话是废话，多一个字不可以，少一个字不行，这就是我要他写的，听得懂吗？如果你这样子完了之后呢，就稳了啊。那这有什么困难的？没有困难啊，耶稣的神性是100%嘛，耶稣的人性是，有人怀疑吗？你知道啊，刚才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产生异端的可能性啊，现在这个100%会产生异端的可能性了。耶稣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他加起来他的人格是100%，那100哪里去了？这就是奥秘，这就是奥秘。所以保罗才会说生灾，对不对？大灾，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到底神，耶和华神，父神，子神，圣灵，三个是一个还是三个？一个也是三个。那现在我们不去处理神学问题，不过如果你去读亚他拿修信经就非常非常清楚，400多年的亚他拿修信经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不是，他说不是，圣父有圣父的荣耀，圣子有圣子的荣耀，圣灵有圣灵的荣耀，可是他们是一位神。 OK， 这个在我们里面没有困难，这是一个奥秘。那我现在为什么把圣经做这样的处理呢？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处理，你在读的时候你完全不能体会保罗的心，你完全不能体会马可。来，四福音是，其实不能讲四福音，应该只能讲三福音了，马太、马可、路加。因为约翰福音我们不把它放在里面，约翰福音叫做第四福音，那个是另外放在一边的。马太、马可、路加在做什么？写耶稣的生平，对不对？那马太有没有马太的用意？
有。
马可有没有马可的用意？
有。
那路加有没有路加的用意？那为什么需要写三本呢？
三位一体。
哎呦，从来没想过。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我们总要牺牲你，因为大家还醒过来嘛，对不对？好，为什么要马太、马可、路加？ 我问你，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有没有？
有。
有没有？
有。
有。有没有？看看有没有马太这个人？
有。
那他在写马太福音，他怎么写的？当然用笔写，我当然知道，对不对？怎么写的？他收集不收集资料？
收
集。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路加说的，对不对？哎，刚是你说的吗？哦，耶稣家伙，对不起，我吓到了，我以为路加有没有说他收集的？
你们圣经读不熟了，还要跟我吵得要死。来，路加福音。来，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来，我们来念第四节，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预备，请。提亚菲罗大人啊，好，按照路加自己的自述自己说的，他说什么？他说提亚菲罗大人啊，所以有没有这个人？
有。
那
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可见当时有很多人写耶稣传，对吗？
对，
一定是嘛。他说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到传道的人就主要是指那些使徒啊，那些传神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可见他要写的东西他又怎么样？
有考察过，
而且他还不这样讲，有考察过。他说什么？就定义要按着
谁的次序？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按时间的次序，对吧？另外按照他所认为重要的次序，对不对？然后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福音写作当时有一个背景，是路加要写给谁的？听得懂吗？谢提亚菲罗大人吗？所以这封信当时路加，我说可能啊哈，因为我现在发觉我刚才做错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应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哈，我下面都没有架好，就一直加上去了，所以现在变得很不稳。他的问题不是问题，可是他的问题对你们是问题，就是我当时应该要架好这个东西，然后再架上来，这样，这个会放得很稳。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弄，我就跳的这样没有弄，甚至比这还更虚的这样。现在在讲这个的时候呢，这个非常不稳，因为下面都没有垫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面。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们把刚才东西稍微放一放。我现在问你们，路加写路加福音，从路加自以为是谁写的？他自己写的啊，他写的很清楚，他自己写的嘛，对不对？他有没有写信的对象？
有。
那个是他虚拟的，然后要写耶稣传，还是真的有那个人？
真的有
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有没有按着那个人的需要写？有没有？
有，
一定有。那因为我写信给你，经过了这么多年，如果你没有了解我的背景，又没有了解你的背景，那你看这封信就怎么样？就是摸不着头脑，是吗？可是这封信告诉我们，当路加在写出来，他是真的有在写信，而且他也真的收集资料。因为路加不是亲眼看见，路加是跟着保罗，所以他就遇到很多主的仆人， 就问这个问这个问这个问那个，就收集收集收集收集收集，然后就说，哎，我要按次序写给提亚非罗大人。他不仅写了上，还写了什么？
下
就是什么？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大部分是他自己的经验了，对吧？因为他跟着保罗，所以他就有记录，有记录，有记录。所以他发觉哦，他有时候说他们，有时候变成我们，有没有？为什么写我们呢？因为他就在里面嘛，所以他就说我们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写作的人至少在他自己以为是谁写的？
他写的，
他写的，至少他自己写的。可是我们却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是谁写的？
神写的。
那这完全不一样啊！来，我问你，信耶稣是谁信的？我信的，不然难道还你信的吗？你听得懂吗？我信耶稣，信我的耶稣，那你信的呢？是你的耶稣吗？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信耶稣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对吗？没有一个人在圣灵，没有一个人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会口称基督是主，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角度嘛，是不是？所以来，现在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太看重神100%启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读圣经变成黑白的了。黑白的有灰阶，可是你知道没有阶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吗？听得懂吗？我们说绿色，我问你，绿色有几种？很多种。有一次我到苏格兰去讲道，你知道吗？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去苏格兰很多天了，他们说李长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风景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看来看去，我说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说我提醒你，你再看一遍你就知道。他说我们这里的绿是全世界最
绿，
不是最绿，是最多种绿的绿。我说真的吗？后来我就一看，真的。后来我就发觉，真的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地区的绿有几种绿。后来发觉没有更多种，就是我的感觉。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苏格兰与我们这里的绿色的多，就是说 diversity 多样化有名。所以如果还没有接，没有灰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可是只有灰接却没有彩色呢，是另外一种缺乏嘛？好。你读圣经，那我现在来一个重点哈，你读圣经为什么读不出感觉？因为你忽略了那里面的人，你忽略了那个里面的人，你只有回到那里面有人性的读，你才会读出人性。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读出很多的神性？那个人从来都没有人性吗？那我们在开玩笑。为什么一个人读圣经读来读去这么有神性却没有人性？因为他忽略了圣经是100%人写的，是真的有人写的，而且那个人不是打字机。你放心，我绝对不教异端，我在神学院教书的。你可以去查任何的书，只是讲员在讲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一段，因为他讲员没办法教神学这样教我们。可是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必须知道这件事情，就是100%是人写的。如果是100%读人写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我再问你，耶稣有没有人性？
有，
他是100%的人嘛。可是我们读起耶稣都没有人性的。有啊。如果你读圣经，有读出耶稣的人性的话，哈，我们不会活成这个样子。我们活得非常有人性。我们今天活得没有人性，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有人性。我们是这里知道耶稣有人性，我们这里知道耶稣有人性，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一次我到北欧去传福音，很早了，1994年到北欧去，碰到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你知道那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不多，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在那边我就跟他讲那个耶稣的事，那他就后来他就跑到我面前，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先生，他明明知道我是李长老，故意叫我李先生，就是不承认我的身份嘛。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说啊，第一，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第二，基督教是软弱人的拐杖。我说。我回答你的问题：第一，基 基督教的确当时是借着船坚炮利打进去的，这个历史的事情很难否认。第二，你说的对，基督教是软弱人的宗教。我说因为我是软弱的人，所以我需要。我说如果你是刚强的人，你不需要。以后我就走了。过了一段日子，我碰到他，他跑过来，他跟我说：“李长老。”他说几个月来我天天想你这一句话，你说基督教是给软弱的人宗教，你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你需要。你问我说我如果是一个刚强的人，我就不需要。他说我想了几个月，他说我必须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又过了一年，我又去，他跑来告诉我说：“长老，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已经受洗了。”以后他就跟我讨论圣经，他很会讨论，真的很棒。讨论到后来，他问我：“你信？”他就问我说：“我信的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你信的太高了。”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再信低一点点。”他说：“怎么样低？”我说：“你信在这里。”我不能说你没有得救，你当然得救，因为得救不得救不在于在神，但是你信在这里。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信低一点，信在这里。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信仰信在这里，没有信在这里。信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神的神性跟神的人性。因为神是一百分的，所以我们用那一百分来衡量自己，跟一百分来衡量别人，对吗？如果你可以知道人的部分，你就会知道耶稣为什么会哭，耶稣会着急，耶稣会紧张，有没有？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你会读到耶稣的人性是非常非常的准确而清楚，每一段都读到耶稣的人性。
刚才那个女人跑去摸耶稣，有没有？摸耶稣，然后刚才那段啊，不然的话都是用想的不行，要准确的讲，要休息一下。
不要
讲，讲完就下课了。这一段讲完了也快打分了。好，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再来看这个女人啊，那个女人啊，患了12年的血肉，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病是看了许多医生，病是花尽了一切所有的，病是不见好，反倒更重了。我请问，这个女人是真的有这个女人，对不对？
对。
那我请问你，这个女人在今天圣灵感动马可。注意啊，我们现在从神的角度来讲啊，圣灵感动马可，把它记载下来。除了真实记载这件事情以外，这个故事还记载了什么东西？神的能力，他在记载耶稣基督的能力，对不对？
对。
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再一个层次呢？这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真的有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个女人，对不对？第二个层次是马可有一个目的，要把她留下来，让人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对吗？第三个层次是圣灵的层次。请问这一段圣经写的那个女人是谁？是我们啊。不是我。听得懂吗？那个女人不是我的，那个女人是我。你说我哪里是个女人？谁说你是女人啊？你说我哪里患12年的血肉？你患的比12年血肉还严重。你说我哪里有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化尽你一切所有的病是不见好，病是反倒更重的？没有啊，你没有恨你自己，恨了一辈子，一直在看 色情的网络，一直拿不掉。你用那时祷告中说，只要能够拿掉这个东西，我跟你换所有东西，你还是拿不掉，还在沉迷在色情网络。你难道没有一件事情，你恨你的母亲，恨到你自己说，我不要再恨我母亲了，我绝对不要再恨我母亲了。可是你就是拿不掉，你不觉得你病势很严重吗？我早上讲到我那个故事有没有？说我不敢进餐厅的事。你想，我会不强迫我自己进餐馆吗？我难道没有找过人帮我的忙吗？我难道没有想过说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吗？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那个女人，谁是那个女人呢？可是这个女人后来问题解决没有？她有没有怕丢脸？
没有。
她有怕丢脸了、啊，她不怕丢脸，她就告诉她让开让开，我来了。因为她不能碰到人了，你要注意，她不能碰到人哦。因为她碰到人就让别人不洁净，有人这么坏吗？你听得懂吗？这个女人她从小被教导不可以碰别人，这个女人从小被教导你的东西不要跟别人混在一起，这个女人是个犹太人。这个女人她不会这样做的，可是那天她简直是不顾一切，她在不管谁被污秽了，你听得懂吗？因为我的问题要解决，我已经12年了，我已经没有钱了，我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我 the only way， 而且我不管如何，我摸到了，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就要试一次，对不对？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吗？你听得懂吗？可是当她一摸到了耶稣的时候，她好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们太快了，这个姐妹好，她说什么？耶稣怎么样？耶稣哈，她这样讲啊，你看这个女人，她马上就好啊，你看哈，她说哈，她说不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女人这样想，于是她就摸了，对不对？一摸她好了，于是她血漏的源头什么？
干了。
你们都漏字啊哟，立刻干了。OK， 我问你，干的跟立刻干的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们现在知道读圣经了吗？
知道。
现在开始彩色了没有？立刻干的，你知道立刻干的是什么？我们关那个水有没有？说一关它会滴滴滴有没有？你有没有关过那个水龙头很厉害的，一关啪就停住了？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立刻干的，立刻干的。他说他觉得他身上的灾病怎么样？哎，有的时候立刻干了也不觉得身上灾病好了嘛，就懂吗？立刻干了是个客观，然后觉得身上灾病好了是一个什么？主观。我刚才问你们，主观跟客观哪个比较真实？有没有？主观比较真实。我好喜欢你啊，这个妈妈，真的，这个妈妈讲的答案都是很对的。我告诉各位，主观比客观对我们的感觉还真实，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信耶稣嘛。不是啊，我跟你们讲话，我们都感觉我们信耶稣嘛，我们从来没有感觉是耶稣救我们嘛，对不对？客观是什么？是耶稣救我们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主观都是我信耶稣嘛，是不是？对不对？啊，可是你知道我哎，一个人很不喜欢你，跟你感觉到他不喜欢你，哪一个对你比较真实？所以英文有句话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 嘛，对不对？ perception is reality 嘛。我们华人在这边，你们不觉得我们有，现在比较少了，可是我们有时候感觉有种族歧视，有没有？
对。
有一次我过芝加哥海关的时候，我就发觉我觉得种族歧视很严重。后来我那个朋友是从美国长大的，走过去就跟他说，你没有种族歧视啊。那这个字在美国是很大的罪名，你知道吗？他一讲他说没有，我们绝对没有，你不要误会。他说没有，他说没有，我没有说你一定有，我只说我的感觉。他马上说对不起，没有。那我没感觉有种族歧视，可是因为种族歧视是出于一个观念，就是 perception。什么 perception？ 他们的 perception， 不是我们的 perception。他们的 perception 我们是 colored， 对不对 ？What is colored？就是我们是有色人种嘛，对不对？哦，他们没有色啊，他们是白色，我不认为他们是白色，哎，他们生出来说是 pink 嘛，对不对？他们长大变成什么？白的嘛，对不对？太阳一晒呢，
变红色嘛，对不对？一生起病来呢，脸都绿了，对不对？一冷起来呢 ，blue 嘛，一死呢 ，gray， 他们才是 colorful 的。我们哪里有 color， 我们都是这样子啊，生下来就这样，长大来也这样，太阳晒一点点病，连他们那么严重，对不对？生病的脸也不会变绿，冷了脸也不会变蓝，死了也不会变灰，他们才是 color 的。可是我们被教导我们是 color 的，对不对？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有色人种，他们才是有色人种，他们还是变色龙，我们都不变的。这叫 perception， 这叫 perception。对我们而言，主观的感觉非常的重要。现在其实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客观，第二个我们要体会，要体会。所以事实上圣经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那一个事件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一个层次，最下面层次，第一个层次啊，是那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层次是作者写作的目的，每一个作者写作的目的。约翰有约翰写作的目的，我现在问你，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跟路加福音写作目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是真正的不一样，而且是有证据的不一样。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对吗？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给谁的？有什么证据？刚才我提了路加福音的证据嘛，对不对？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嘛。那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在哪里？20章30-31节嘛，对不对？
断尽这些事，
对不对？好，来翻开来，约翰福音
是基督是神的
儿子。20章30节31节，来，既然哈、被你们引的讲的那么深了，就讲深下去了，就把它讲完这一段哈、就讲深的，让你们一下子把它弄清楚。本来这个东西都要到20小时以后才能讲的，不过既然都讲这么深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就假设你们的程度都这么高了，好不好？好，来，20章30节，我们来读一遍，请。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仅仅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如果你问我说，约翰福音要读懂怎么办？就读吧，读懂这两节。完全读懂这两节，你约翰福音才有可能读懂。如果你没有读懂这两节，你所读懂的约翰福音都是不符合约翰写作目的的读懂，听得懂吗？因为一个人写一封信，他有一个目的，你却不问他目的是什么，你就强解他的经书。彼得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有没有？他说有的人强解保罗的书信是不对的。好，现在约翰，然后约翰了。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这句话有什么意义？请你们想到就讲，我再念一遍。你知道哈，那每一句圣经的话里面都有非常清楚可以写出来的意义，不是你 read in 的意义，是 read out 的意义。
神奇并没有比这个重要。
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有什么你发现的 read out 的它的 facts， 这样可以吗？ OK，
神奇并不重要。
你说什么？
神奇并不重要。
神迹并不是主要。OK， 好，他是这样推的啊，有道理啊。他说他没有把所有的神迹都记下来，对不对？所以神迹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他这样推嘛，对不对？ OK， fine， good， 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可以起来的。OK， 再来。
门徒跟随他不要因为神迹的关系。
门徒跟随他，不要因为神迹，不要因为只是神迹。好，也是应用性蛮强的，这两个有没有不是应用性，而是他本意就有这些东西的？有什么？
心态有神迹
啊？
形态有神迹。
耶稣行太多神迹了，于是
记过记载不下
来，于是记载不下来，是在别的地方有写的啦。那约翰
他说哈，耶稣另外在门徒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的意义是什么？最准确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别的神迹，还有什么
别的书？
31节写的就是说什么？
这些神迹并不能证明耶稣是基督。
哦，那些神迹并不能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 OK， 好，还有没有？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正面的来讲，就是31节的本身，我们看它正面的意思，他要写这些事情，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信了他，而且到他那边得生命。
Okay.
重点就是目标，我们就得生命。
OK， 对，那当然是这样的。来，你们太快了，我慢一点，因为我只读了一句，你们读了两节。
他的目的不是在记载神行神迹，
他的目的不是在记载。目的不是为了记神迹，好，你说呢？
他是要写给特定的一些人，他是想说一些事情，让他互相把所有圣徒这个神迹都包括进来。
OK，
他是想，他写这本书是他的真正目的。
对 ，OK， 还有呢？来，
耶稣选了一些某些神迹是有特别的意义跟记载这本书。
耶稣行了什么某些神迹？
他要记载这本书。还有其他的神迹，但不是所有耶稣神迹都是同一个科普，但是约翰选的那些神迹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后面21节，下面是这些三
就是要叫你们信。
好，如果我这样解释，你们能不能接受？耶稣行多少神迹，很多嘛，对不对？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写说就是全世界也记载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先不管这个。约翰有没有这个意思？约翰说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耶稣行了非常多的神迹，我并不打算记这么多，我只打算记这几个。
叫你相信，
知道意思？他意思翻成白话文嘛，就是说我选择记载这些神迹是我选择的。听得懂哈？他这里有个目的，他是说，他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啊，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其实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意思是说，我是有选择性的记载神迹。好，好，才下面的嘛。但记这些事，但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说他又行了许多神迹嘛，对不对？但是我选择这几个，对不对？他说，但我记得这几件事是要叫你们一信耶稣是
神的儿子，
基督；第二信耶稣是
神的儿子，
基督跟神的儿子，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两件事
，因为基督是
受膏者，
神的儿子是那一位，对不对？他是不一样的事情啊。耶稣是基督，他不一定是神的儿子啊、哦。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一定是基督啊、哦。但是约翰说，耶稣不仅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啊、哦。然后这两件事情证明完了之后呢，就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他这本书写出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他就要叫看的人得生命的。那怎么样可以得生命呢？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吗？那他要怎么来证明呢？他就找了耶稣基督的几个神迹。哎，注意听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约翰福音的写作格式，它是一个神迹，除了1章1到18节之外，那是 introduction 以外，它就是一个神迹一个解释，一个神迹一个解释，一个神迹一个解释，一个神迹一个解释。每一个神迹都是耶稣行的，每一个解释都是约翰解释的，听得懂吗？
嗯，
这变成他的 pattern。然后他最后20章30、31节做结论，完了他又补一个神迹，又补了一个神迹。那这补这个神迹很伟大，就是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讲，我现在都是把30个小时好像在3小时把你们教完了，太快了。
因为都没有架稳，不过没有关系，假设你们都听懂了。所以我问你，约翰在写作的时候他有没有非常强的主见？有没有？他选了嘛，他选了，你可以说那是神给他选的，对对对对。但是他有没有被强迫？没有。他有没有他有没有觉得说 我身不由主？没有，他身由
主，
他自己决定的，他自己决定的。你听得懂吗？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决定的，不过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决定的事情是真的，可是是神让他决定的，可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压力，你听得懂吗？来，我问你，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几年的时候？主后最早最早最早80年，主后最早最早80年，最晚最晚可能到95年，他写作的时候，请问马太、马可、路加都写完了没有？都大家认可了没有？不知道，不过大概大家都流行了。请问当时有没有人很多人写？
有。
请问有没有犹大福音？有的人很紧张，有犹大福音。我说有犹大福音什么了不起？犹大有犹大福音很正常啊。第一个有两个犹大，对吗？
对。
第二个就是那个犹大写犹大福音，我也没关系啊。反正书随便人写嘛，对不对？哎，你们今天读博士的，你博士论文你也不是写了吗？对不对？你说你对，你现在对，30年之后可能就被推翻了嘛。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对。
你猜，在这个时候，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看过马太、马可、路加的很多人看过没有？
看过。
看过没有？我们这只猜啦，你不要说一定嘛，对不对？看过没有？你猜。
看过。
大概看过了吧。他是，你不要搞错，他是约翰呢。来来来，告诉我5个约翰很特别的地方。耶稣最喜欢的门徒，靠在耶稣胸膛的还有呢？啊，他脾气不好，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变得爱的使徒。再来，
最长命的。
他最长命的。
对。
请问这个时候还有几个使徒活着？死光啊，没有一个活过80年的主的门徒，除了约翰以外，都死光了。还有什么？他还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以为你们圣经都很熟，我现在发觉我错了，我上你的当。你们那个圣经真的不太熟，我刚刚忘你们圣经读了几遍了。他是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嘛，对不对？别人没有看过，他看过的很多，对不对？对不对？他是。对，他登山变相看过了，很多很多都看过了，他跟别人不一样。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他可以跟所有人都说，你看我有这个你们都没有，是什么？是什么？救命啊，你们圣经真的没读熟。在十字架上怎么样？
把他的妈妈托付给他，
他照顾耶稣的母亲。
对，
耶稣跟约翰说，看你的，看到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不对？从此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家里去了。根据犹太历史跟天主教的传统，大概耶稣的妈妈跟约翰住13到18年。我问你，久还长还短？来，假设我们是约翰啊，耶稣的母亲住在你家，你做什么事？
照
顾，对不对？挖宝。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小时候，因为现在耶稣已经死了，又复活了，又怎么样？又升天了，对不对？大家忙着传福音，约翰那个也到处传福音，可是把耶稣的母亲带着。如果你是约翰，问不问？
问。
你不问呐、
啊？
真是没好奇心，没好奇心的人没办法从圣经里面得什么。我告诉你，这是约翰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写的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多很特别的地方，加拿的婚宴，他写玛利亚的事有没有？那件事情应该当时约翰也在场啊，可是很多的细节很可能是
他事后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他才问耶稣的妈妈嘛，那天到底怎么搞的，为什么会这样，你了解吗？你没有想过这个背景，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哈，你会觉得是圣灵感动约翰写第三日都点在加利利的迦拿有许昕的筵席据点，耶稣的母亲在哪里都点，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据点，酒用尽了都点，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你看圣灵感动我，我逐字逐句背出来了，看到没有？没有，那个不是圣灵感动我的，那个是我自己研究慢慢把它背下来的。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那你知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有目的的，当时有人讲到当时的状况是一个诺斯底主义吧，以后他就写这东西。那约翰为什么写？因为他知道这里面写的东西没有写到真正让他的门徒以及他门徒的门徒以及以后的基督徒知道耶稣还有很多漏掉的东西，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是一样的平行的。约翰是完全是神学著作，他是一个神学著作，他是神学著作，谁写的？约翰写的，当然背后是上帝的恩典啦，是约翰写的，他是神学著作，因为他要证明一些事情，他要说明一些事情，他要击打诺斯底主义，他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不要只有绕到这个地方，耶稣真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写了这一卷。当他写的时候呢，他是马太马可路加基本上他都知道了，他在做补遗，听得懂吗？是谁补的？当然是约翰补的，但是是谁补的？
是神
补的，听得懂吗？那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那整个 picture 才会出来，你才会出来，不然的话你读的时候你都没感觉的，你没有现场感，你没有临场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找出抽象，注意听哦，这是我们一般的读圣经的时候抽象的原则，然后我们目的是为了要认识神，这是我们读圣经 的态度，其实不对的，不对的，我们应当进到那个里面去，说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圣经在说什么，不是我们抽象找出原则认识神，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教科书，它不是一个让我们认识神的书而已，它是一本活生生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的记载，这个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两个角度，一种角度是说我要读圣经看他在说什么，听得懂吗？以谁为中心？我吗？我要读圣经看他在说什么，对不对？另外角度不是这样，另外角度是说他到底在说什么，听得懂吗？他到底在说什么？以谁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不太喜欢哈，虽然我们也用这个词，可是我不太喜欢用这种讲法。那将来我们还是会用到那个词，可是我要先把这个词在讲以前就先把它界定出来，这样我们就轻松了。我们永远要认为我们是领受圣经，而不是解释圣经。知道这个差别吗？我们永远是领受圣经而不是解释圣经，这里面有主动跟被动的关系，或者主词跟受词的关系。如果我说我是领受圣经的意思是主体是神，那我是客体，我是 object， 我是受体，我是受格，他是主体。如果说我解释圣经，那变成是我是主动的主词，对不对？他是 object， 对不对？我是 subject， 对吗？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读经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当你在解释它的时候哈，也是问一个字叫做 why 嘛，对不对？为什么这样？ why 我们也是问 why。 可是当你
把自己当成是领受圣经的时候，你的坏就不一样了。能够 tell 那个 difference 吗？ OK， 这个是 我告诉各位，为什么很多人读圣经他不 colorful 的缘故，因为他本身没有 color 的东西，他怎么 colorful 呢？可是如果你说我是领受的时候呢，你会改变一个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再讲一个，今天全部都讲到那边去了，所以有点辛苦。不过现在讲过去就全部把它讲完了，明天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我现在问各位哈，立体跟平面一样不一样？立体跟平面这一件事情是差距很大的。平面，当我们在平面的时候是完全不能体会立体的，当我们在立体的时候可以体会平面，对吧？当然假如有一只蚂蚁在桌上爬，从它的角度来看也是立体的啦，对不对？可是如果把差距拉大的话就变成平面了嘛，对不对？蚂蚁在那边走，然后你没事嘛，因为读圣经很无聊都读不下去，对不对？就看到蚂蚁过来了，你就坐在那边把圣经放在一边，就把蚂蚁这样子一挡，那蚂蚁就这样子，哎，这条路我很熟怎么不通啊？然后他就转过去说，我可能忘了路走错了，他又走回来，你又这样子一挡，哎，怎么会这样呢？我错了，我再回头。你挡了30次，我问你蚂蚁会变成怎么样？不是，他会停下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呢，你一直用三度空间去干涉他二度空间的生活，是不是？因为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他看不到那么高，所以你手下来，那你速度又快，对不对？你们都没想象力的，你想想你是蚂蚁嘛？我告诉你，你把你自己一想成蚂蚁哈，你就知道神进入我们的生活的神迹一点都不稀奇。听得懂吗？三度空间进度二度空间一直在改变二度空间，对蚂蚁来说本来就是一条路啊，可是你突然挡住它，哎，这条路很熟嘛，那听懂？哎，又不通，所以三度空间一直改变二度空间，对吗？那我问你，四度空间有没有改变三度空间？有没有？一定有嘛。我们就用时间作为第四度空间，我们就用时间做第四度空间。时间如果没有进到第三度空间的时候，请问三度空间里面的物体会动吗？我再问一次，三度空间如果没有第四度空间的时间，请问在三度空间里面的物体会动吗？不会吗？为什么呢？因为时间静止嘛，静止人怎么会动呢？对不对？如果我们那边照一张照片，咔嚓一下，对不对？然后过了，刚才一开始有人照相，我太紧张了，我们在上课上有照相，对不对？他又照一张，又照一张。我问你，同一个角度照同一个场合，在不同的时间照出不同的内容嘛？刚才有时候你很生气，对不对？乱讲，对不对？后来哈哈哈笑，对不对？后来你们读圣经，那都是一样的角度哦，时间不一样，照出来的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是在三度空间里面毫无四度空间的概念，请问如果你看到三张不一样三度空间的照片，你的感觉怎么说？神机太难了吗？听得懂吗？听得懂吗？ OK， 如果是这样，请问如果我病了要死，后来突然没有死，是第五度空间或者第几度不管哈，插到第四度空间里面来，你觉得很稀奇吗？
神奇。
所以神迹稀奇不稀奇？我告诉你，神迹一点都不稀奇，因为神如果不行神迹，那他怎么叫神呢？因为他时间也是他造的，空间也是他造的，对吧？所以他在恩度里面嘛，他在恩度里面。我们现在有三度，我们到了四度，我们都已经很困难了，对不对？只要五度就改变四度，四度改变三度，三度改变两度，
那五度改变四度有什么稀奇的？有什么稀奇的？如果四度都可以改变三度，三度可以改变二度，五度改变四度有什么稀奇的？所以很多人说耶稣走在水面上很稀奇，耶稣水变的就很稀奇，我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在四度以上改变四度有什么困难？听得懂吗？听不听得懂啊 ？OK， 你这个一懂以后啊，你这个一懂以后呢，你再看，你就看圣经你就懂了，不然你圣经看不懂的。就是什么呢？其实圣经平常我们看圣经，把它看成平面的了，以为那一件事情就这么单纯，其实不是的，因为那一件事情背后有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是神。所以圣经你读起来的时候呢，就活了。因为神，来，你们看我画这个图啊，画错了，这样对吗？
对，
下面头。应该怎么样？这样
子，
然
后
对对对，是这样子。
对，然后左边
再一个，我这边再来一个。
对对对，连过来。
画的太，请问这个是个什么？立体还是平面？
立体。
再问一遍，这是立体还是平面？
立体平面。
这个是立体画在平面上，给一个有立体感觉的人看出它是个立体来，其实它在平面，听得懂吗？
对，
这是一个立体的感觉画在平面上，让一个有立体感觉的人看到平面上那个立体的感觉。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它要有立体感觉的人才看得出来它是立体，那是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有立体的东西，你才看得出来它有立体的东西。如果你从来没有立体的感觉，你不知道它是立体的东西，或者它画出来是个立体的东西。然后这种画法也是别人告诉我们，当这个虚线的时候是表示我们看不见的另外一面，那是别人告诉我们的嘛，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解释。我问你，你去像今天讲的，你去缅甸的那些娃娃兵画给他看，他啊，不知你在画什么，因为你没告诉他虚线是看不见的，是假设的，但是却存在。听得懂哈？你知道为什么读圣经读不懂吗？因为我们一直用平面的角度在看圣经。如果你用立体的角度在看圣经，你就把描写的时候不得不写成平面，而事实上它是立体的东西写下来，我们再用立体的角度去看一个写在平面上面其实是立体的东西，所以你读起来就变成
立体的。
我看这两个例子可以帮助你，让你了解这里面有立体的东西。什么立体？第一，所记载的那个事件叙述文，除了非常非常的少数例外以外，所记载的叙述文里面的那个故事都是真实的。然后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还原它。怎么样还原呢？我们读那个约伯记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说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有谁设身处地想过约伯的感觉？你听得懂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设身处地想过约伯的感觉哈，你不会就觉得后面那40章太长。我们就是因为那1章2章在读的时候呢，没有把自己想成约伯。我们一直想看事情的发展，所以那几个人的对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什么？多余的、冗长的、无趣的，拿来研究上帝的，听得懂吗？我问你，约伯痛的这个样子，为什么跟人家吵架呢？因为他觉得他
被冤枉了。你如果想想约伯，你觉得你能忍受吗？我又不是不敬拜神，我的儿女也不坏，为什么一夜之间我的房子可以全塌，我的儿女可以全死，我的牛羊都没有，连我最亲爱的太太说，你信什么上帝啊，你去死吧，如果真的有上帝不会这样。他已经很了不起了，七天七夜没讲话。要是你我的话啊，你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我就去上吊，一死百了，我信的就跟白信，我信了几十年，我生了十个儿女都养成这么敬畏主，我现在只有两个儿女，如果我的儿女一夜之间死掉，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办。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没有了解那个第一层的那个故事是真的，所以你读起来又不痛又不痒，你怎么有感觉呢？你没感觉。那我明天会带你读几篇，我带你去读，让你看到那个彩色跟那个立体，我带你去读你才知道，不然的话你我这样讲，我今天把理论全部讲完了，本来是一个理论一个实作，一个理论一个说要，对，你就会发现哇，全部都是真的。好，这样如果你看，如果它是第一个层次啊，我现在都讲理论了，第一个层次是真的有这件事，第二个层次是写作的人有一个目的，这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上帝透过这一个写作，上帝有一个目的，第三个层次的目的我们要把它用在我身上。可是呢，我们太快了，只看第三个目的，这是我们的缺点。我们今天对于第三个毫无怀疑，你听得懂吗？所以我们每次一读圣经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一这样问就忽略了第一跟第二，你就没办法找到第三，因为第三如果你没有第一跟第二，它是不稳的，这样懂吗？等到你第一找到了，第二成型了，第三就稳固，你就抓了用在自己身上。那这是三步，这才是立体的，这才是彩色的，这才是彩色。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问说，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我现在讲，我正在讲叙述文嘛哈，他在讲什么？你一定要问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想他在讲什么呢？就是你要回去那里，听得懂回去那里吗？你在读约瑟，你在读约瑟被波提乏太太引诱的时候哈，你一定要去那个房间里面看一看。你要知道波提乏太太要勾引约瑟容易不容易？啊，他们家有没有佣人？
有。
他们家没佣人啦、啊。
有，都不在。
哎，你要把它多么支开，对不对？然后要把约瑟骗进来，然后要跟约瑟讲，你要知道他要花多少力气，这个波提乏太太要多处心积虑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他们家可是佣人很多的，我一看你们就是家里面佣人的样子。因为在美国很少家里有佣人的，我常常在菲律宾服侍，菲律宾是全世界佣人最多的地方。我刚刚去那里的时候，他们一个佣人一个月只有800 peso。 800 peso 是多少钱呢？是差不多500-600台币。所以他一个佣人大概一个月才多少美金啊？
20-30块美金。
真的20-30块美金。所以他们家有一堆的佣人。我到一对老夫妇家里面，那弟兄是在台湾都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我就去看他。到我们家的时候呢，那天他懂，他说长老你穿这样太热了，在菲律宾你没办法讲到哦。我说没办法，我就是穿这样，我穿短袖了。他说我去带你去买衣服，就带你买那种巴龙，知道吗？是男的啊、哦，是很透明的，很 很女人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第一次穿，我就说这是女人的衣服吗？都穿在我身上呢？他就白弄，他就然后拿回去，他就跟我说那个很贵的白弄，不像你想象的价格，那很贵的白弄。他就到了，他说那李丈，你等一下就讲到了哈，我派我的司机先送你回去，然后这个呢，等一下我烫好了，帮你带到教堂去，你当场换下来，然后用穿这个去讲道，这样子第一个又凉又有礼貌，因为那是国服这样子。后来我就看他们家很多用的嘛，我说我等你一下好了，他说没有等，他说我待会帮你送去，你先去。我就说，后来我觉得因为很熟嘛，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烫衣服的佣人不在换句话说，烫衣服有专门的佣人员。那他们家有几个佣人呢？他们家有七八个佣人，就一对老夫妇有七八个佣人。那我讲的不是太离谱的事，我现在常常去菲律宾，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他们家一共有爸爸妈妈、叔叔，然后一个儿子、一个媳妇，然后加三个这个孙子孙女，三个孙子孙女从出生一直到长大，都是一个人一个丫丫，就一人一个从头带在身边的，一人带一个，就这样带着，这样子。然后他们家煮饭的、洗衣服的、打扫清洁的，全部加起来十几个佣人。司机有四五个，司机有四五个。我讲的不是夸张的事情啊，保镖24小时。他就这样一个家庭里面，车子十几辆，我就不懂，就这么几个人，那三个孩子都这么小，三个孩子名字都是我取的。这还是这么小，干嘛那么多车子啊？各式各样的车子，多到不行。你知道波提乏家比这个还严重。你在他们家毫无自由，我在他们家，佣人到处都是嘛。你要做什么坏事啊？你听得懂吗？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的。波提乏家，你以为波提乏勾引约瑟很容易啊？你以为波提乏这样勾引约瑟？约瑟是唯一被勾引的吗？你听得懂吗？你以为约瑟是唯一被勾引的吗？你以为波提巴太太只钟情于约瑟吗？你以为他们家其他的人不会受干扰吗？你想想看，波提巴为什么把约瑟放到监狱去？如果他真的相信他真的相信约瑟勾引他的老婆，没把你切成一块一块的，怎么得了啊？他为什么把他放到监狱去？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他为什么把他放到监狱去？我跟你讲，他根本就不相信他太太的话，他相信约瑟是清白的，可是他非这样做不可。他不这样做，他太太会大闹，对吧？一哭二闹三上吊，他的护卫长的位置就不保。哎呀，你们都没想象力，真的要命！我问你，我这样讲，我这样推断，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合理。
你慢慢想，我这样推断不是胡乱推断的。我每一段的圣经，我都是这样回去里面慢慢的找那蛛丝马迹，因为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读懂。哎，有人勾引你老婆。你是首相，又是集权时代，你没把它擦掉，怎么可能？你想想怎么可能？然后他跑进去那个监狱里面，平白的就会做到，不是那个监狱里面那个总管，你觉得可能吗？最合理的情况是什么？波提乏跟他讲的，典狱长这个人很好。借放在你那里，你用它，对你有好处，听得懂吗？你想想看，你回去想想看，我这样讲，你很紧张了，你以为我要曲解圣经？我告诉你，你回去想，那些平面的东西是因为他不需要那些东西，知道吗？可是你要感觉到约瑟真正的感觉，你要把那些现场通通重建。这些重建不一定我们都是100%能够确定一定是这样。我也没有要你们像我一样这样去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告诉你说，因为你从来读圣经就认为里面没有人的成分，只有神的成分，
所以你读不出彩色。你回去越看，你就越会觉得他平白无故的会跑到那个位置上去，怎么可能？你知道他进去没有多久，就马上被典狱长拉到高位上去，怎么可能呢？你随便想想也知道不可能嘛。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来都不想的，所以难怪我老师骂我脑筋一团浆糊嘛。他说：“你想想这个合理吗？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东西都当成合理，对吧？因为神写的能不合理吗？”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永远问神说 Why? Tell me. 我不是为了要教别人，我是为了我自己要知道。我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知道我会读圣经，我真的很想认识你。如果你不让我认识你，透过你所写的圣经，我就跟死的人一样。你都写出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都写出来为什么不教我？你都写出来为什么不让我活出来？你都写出来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知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跟神这样子吵的。我读不懂，我就跟神说，那你何必写呢？知道我跟神很耐皮的，拉着他，你非告诉我不可，这段你非讲不可，你非讲不可，你要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而且我答应你，我不拿这个来判断别人，我答应你这件事情，你告诉我，我就拿来对付我自己。你这样子读圣经，圣经就活过来了。我跟你讲，我可以带你们看很多段哦。我带你们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好像你去了现场一样。今天是没有空，不然我就带你看那十二年血肉那个妇人，还是大概两三分钟，是不是？没有，两三分钟到了。他后来不是摸了耶稣，对不对？后来耶稣不是回头看看六十四个女人怎么样？他顿时觉得身上有
能力
出去了嘛？他说谁摸我？对不对？来 ，Question one。
他知道
谁摸他？
知道。
他当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但他为什么说谁摸我？他要他出来承认，他为什么要揭人隐私呢？他揭人隐私啊，因为你知道这女人是很害怕的，对不对？他摸了这么多不洁，让人这么多人不洁净，然后他摸了，对不对？然后耶稣使他的病好了嘛，是不是？然后耶稣谁摸我？来，请问耶稣为什么要问谁摸我？因为他把那女人找出来，是不是？他为什么把那女人找出来？那女人已经好了、啊。
他见证，
他
要得到。
耶稣说：“你让你们知道 ，I am the best. I am the Son of God. 相信我吧，你会得永生。”是这样吗？你听懂我的问题吗？你每一个回答都要问说合理吗？这合理吗？那就是我的老师说我的嘛。我自己的合理讲了半天，老师说你乱讲，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来，再来，耶稣为什么说是谁摸我？
他承认
救主，要他承认是他，就他是救主，
要他认罪。
还有呢？你们都没看圣经，哎，就会讲，对不对？你们每一句话讲出来都有圣经的根据嘛，对不对？你根本就是用你以前别人告诉你的，跟你以为你读的圣经在回答我嘛。你没觉得我每一次讲一句话都有一个圣经的根据吗？我每次推，我都告诉你说为什么，对不对？
他在摸他的钱包，意思是说我只要他衣裳就必痊愈。
是。
他认。因为前面哈、耶稣行就说不敢的一些猪群嘛，然后又很多人大多拥挤知道说耶稣的能力，那甚至那个什么
所以是为了那个女人，是不是？是为了那个女人吗？是为什么？你用另外一段圣经来解释这段圣经，这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来，再来，是为了那个女人吗？啊？让那群人知道什么？不是，为了什么？你们看嘛，你们读圣经，你们都挑好多的经文。三十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对女人说，是这样的吗？
就
就在什么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他知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他为什么说谁摸我的衣裳？看那个女人敢不敢承认。他一定知道那个女人敢不敢承认嘛？请问他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众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不是？为了什么？要坚固那个女人的信心，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了什么？为了三十一节，读三十一节，预备，请。好，现在来把三十一节拿掉，不要念哈，不要念了哈，不要念三十一节了，我念给你听啊。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周围看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接不接得起来？当然接得起来啊，很